曾经宇宙中最孤独的那个人，在那里面憋28个小时也无人沟通，静静的飞行。
我刚才第一想象的是说啊，换我能睡10个小时，然后现在在想这心得多大才能睡得长。
我就要揭露写书评的黑幕了，读读书还是非常有助于睡眠的，因为毕竟嘛，书一拿起来就困的。
不开会最有助于减少疲劳感。
像我这种磨磨唧唧的人先喝。
话题主持人得有点 AC 之间那数。
是是，好，行，嗯，嗨，天聊死了。
宇宙的终极答案，生活的最终答案，无需定义生活，漫游才是方向，给生活加点料，做不靠谱的生活艺术家，生活漫游指南。
大家正在收听这个节目叫生活漫游指南，听了前面的片花，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吧。我是半只土豆。
大家好，我是感冒。
大家好，我是巧克力爱巧克力。
那这一个月呢，发生了一个我认为还是一个挺厉害的人，他去世了。我们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条吧。
迈克尔·柯林斯因癌症去世，享年90岁。他曾执行了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独自驾驶指令舱在绕月轨道上飞行近28个小时。
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听说过，但确实没有那个阿姆斯特朗啊，或者是什么加加林之类的那么有名。
他们不是一个国家的。
知道啊，就是比较有名的宇航员，就是创下首次或者说那种比较开创性创举的人，总是大家会比较容易记得嘛。
对，或者是说我们考试的时候需要考到的。
对
对，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是阿姆斯特朗，然后呢帮他拍照的那个叫奥尔德林。总之这俩人肯定是大家就比较熟悉一些，然后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没有存在感，但事实上他也是作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得在绕月轨道上一直飞等那俩人回来。
嗯，
就这还挺复杂的。然后这哥们儿好像是由于信号阻挡的原因，他有很长时间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就也无人沟通，静静的飞行。
哇，想一想在那种真空的环境里面，
而且我之前我去旅游的时候我见到过一个就是早期的那种太空舱，然后进去玩了一下觉得其实空间特别小，比咱那个开车那空间可能还小。
嗯，
而且姿势吧也谈不上多得劲儿。你像让你在那里面憋28个小时，行，就算有一半时间你就10来个小时不跟人聊天，你要没带什么娱乐工具去好像也挺无聊的。
对啊，突然想到一个词，有的人会有那个叫什么幽闭恐惧症。
对，
对吧，
对，
就是在那种狭小的空间然后光线又不好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恐慌啊。
你还不能推门就出去。这就尴尬了是吧，一推门出去也不让他推门。
突然想到在飞机上不行，我要开窗户，我要通风。
那他这个28个小时里头他其实不需要保持一直是清醒状态对吧？
是不需要他保持，至于能不能睡得着这可能就两说了吧。
可能在一个异样的空间里头自己会比较兴奋吧，或者是那个
紧张啊什么的，
对，各种情绪夹杂在一块，毕竟这不是一般的人类能做出来的事儿。
对，而且他面临的压力很大呀，就是时刻的地方连续28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挺难想象的。
对，哥们儿好像采访中还回忆了，其实他最担心的还是那二位回不来。
对，好歹他在飞行器里面，
对，
那俩就真的是被扔到月球上去，你也不知道他们俩能不能回
得来。就是他的生还几率肯定要比那俩人高很多。
对，所以刚才你们聊到说28个小时里头一个人然后在一个空间里头，我刚才第一想象的是说啊，换我能睡10个小时，然后现在在想这心得多大才能睡得长。
我感觉你那个心没那么大，可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就差不多了。
嗯，
因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络。
嗯，
所以这个就比较无聊了，
就与世隔绝。
对，就是静静的飞行，所以好像就把它称为曾经宇宙中最孤独的那个人。另外那俩好歹有个伴儿是吧？
哦，
是你开车呀，是我坐副驾呀，什么是吧？还能俩人聊，是你。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流传广泛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头鲸鱼，它好像因为那个发声的频率跟其他的鲸不太一样，就是它一个人一直是孤独的，没有人跟它回应，不是没有鲸跟它回应，就觉得哇，那也是好可怜，那么浩瀚的海洋里面就只有一头鲸，
就是口音不对，找不着对象，
对，
这知道大家学好普通话的重要性了吧？ 那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厉害的，这个好像已经出了有关他们的书，但是这些书呢、不一定有中文版，大家可以等等，目光不要总盯着那些就是只有他留下那个瞩目那一瞬间，其实背后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故事。包括这个人一生他也很低调，他就说这个宇航员嘛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哥们儿一生都在传递这个，
这是究极凡学。
对，终极凡学就是，对，我去过了，但我说这个无所谓，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啊，这个人他没有登上月球，虽然他是第一批去的，但他没有登上，他一直是等待那二位回来。那我们人类嘛，毕竟还是派出了最厉害的人登上了月球，不过我估计我们国家早晚也得登上去哈。
哎，这两天不是那个天河，
天河，对，天河它是个太空舱，
对，
所以以后啊，这个天文的这个大玩家里面肯定是中国是排前列的，毕竟嘛，我们发射的是全新的太空舱。
嗯，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动态视频，就说天河它有一个那个外部的伸缩机械臂，
嗯，
是可以拆那个太阳帆的，就正好验证了之前就有一个美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太空部队》，它里面呢有一个桥段吧，其实是恶搞来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在太空当中就是有一些竞争，互相拆家拆基地，发现我们真这么干了，就是已经有留了后手的那种感觉，就这种巧合还挺有意思的。
哦、这个机械臂啊，是太空站的必备的物件，这个物件最先进的是加拿大，所以他们在太空中的机械臂 Canada 是在航天飞机上使用过，
嗯，
然后呢 Canada 2就是在现在的国际空间站上，所以机械臂是一个空间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你没有这个，你的这个维护还有外部很多事儿你做不了，所以两个国家用这个掐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俩人一对接，就你拆我，我拆你。
确实你会发现，就随着现在很多项目啊，或者说科技的一些进展，曾经你想象当中的或者说是艺术畅想当中的事情都在变成现实。
对对对，而且最后这个太空中的大玩家一定是中国了，因为我们决定干就能干，不用像他们一样商量来商量去的。
嗯，前两天确实那个发射的场景看的人还是挺激动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很多包括 FAST 什么的，包括量子的研究，现在终于不用只是在这个书面上跟人争一争锋了、的确就我们做到了嘛。
所以就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对对对，等他们慢慢吵去吧，反正我们已经开始干起来了。下一个吧。
伦敦一位21岁的小哥每天要喝4罐能量饮料，共含大约640毫克咖啡因。4个月之后，他出现了呼吸困难、体重下降、心力衰竭等症状。
这并不是劝大家以后不要喝咖啡的，而是不要整这么猛的
过量。
对，不要过量。就是咖啡目前，也没有证明它对健康有太多威胁。但是呢，就跟你吃肉吃太多不也不行吗？就这意思吧，反正大家还是要克制自己，这个东西不是身体什么所必须的，就是精神上的这种药剂，咖啡因它含量比较低嘛，但是由于功能饮料是专门提纯之后往里添加的，所以它这个含量虽然是确定的，但是你不能就一直一直一直往里面喝。
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新闻里面说他喝的是那个能量饮料嘛、就一般会跟运动挂钩啊，什么提神啊什么的，就是这种能量饮料里面添加的咖啡因和一杯普通的咖啡里面包含的咖啡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哪个多？
其实这个很难判断，因为这个能量饮料里面它含多少这个量比较固定，但是呢一杯咖啡里面含多少这个区别还挺大的，它跟你的使用的什么样的咖啡豆，用了什么样的冲煮方式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基本上啊，就是一杯咖啡可以基本上相当于一杯能量饮料，你可以认为它俩差不多。
嗯，
哎，那我之前好像看到有的就是说每天大概喝4杯左右的这个黑咖啡对健康或者心血管各方面有利的这种报道比较多。
对， 对，多数情况下有利的报道还是居多的。
嗯，
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管这个叫150毫升吧，
嗯，
150cc 就是 ml 毫升，基本上4杯也就是600毫升咖啡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比较模糊。
对，但是它具体含多少咖啡因这个
有点飘。
嗯，
因为具体要看你到底是怎么冲煮的，你是用了意浓那种方式还是用了这种手冲的方式过滤的，这有非常多冲煮方式也会影响它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
那有没有就是比如手冲的它的 含量低于机器高温高压萃取那种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咖啡因不太受这个影响，就是你们那个蒸汽那个一二百度的、嗯、这个和你手冲其实差不了太多，它只不过就是看溶出的情况怎么样，不是那么容易就直接就没了，它不是受热然后就完蛋了。
哦，我感觉好像是那种机器加压、啊、它萃取的浓度啊各方面
可能
会更高一些。
有可能，因为它把粉磨得更细，然后它用的压力，它萃取出来的咖啡因可能会更多啊。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不同的咖啡豆它的里面含的那个咖啡因含量确实不一样，甚至可以说相差还挺大的，像罗布斯塔和那个阿拉比卡的肯定这个含量好像是罗布斯塔的要稍微高一些，罗布斯塔就是最便宜的那一类咖啡豆，然后通常用来去做一些速溶咖啡的，但是由于现在阿拉比卡越来越难种了，所以以后大家可能慢慢喝不到了。
哎，那像这种豆子的话，就是它里面含咖啡因的多少跟它的风味有关系吗？
应该是有，但是咖啡因那个味儿不是特别大，就它对于风味的影响没那么大，换句话说其实它们里面含多少都是这个味儿。
嗯，主要还是靠烘焙呀，
对对对，
就是你制备的这个工艺。
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刚才感冒提到的那个每天喝多少杯咖啡有好处的这个信息，我觉得跟这个能量饮料最大的差别在于剂量单位不一样。你想一罐那个能量饮料的话一般应该都在300毫升及以上，然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一杯咖啡可能也就150毫升，就是1:2的一个关系。
还是要看你的冲煮方式，比如说你是意浓加了开水得到了一杯美式，其实你喝那一小口跟喝那一大杯没啥，就是、
啊、对你都喝进去了嘛。
啊，也对啊，
还是要看你的那个对，主要看你冲煮方式，而不是你最后加了多少水去稀释它、嗯、
对，你加了牛奶也一样是吧？
对，你加牛奶也一样，所以我就说这个跟咖啡不太容易兑换上，但是总之是这样，就是大家日常饮用一天喝个3-4杯、4-5杯一般都不会有事儿。
嗯，哎，但是他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啊我还觉得挺意外的，就是像什么呼吸困难呀心力衰竭，我觉得这个能理解，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本身对咖啡因不是很耐受的人，喝一点可能就会有心悸的状况。
嗯，
但那个体重下降是怎么做到的？
那就是这个结果嘛，肯定是这个东西干扰了他。总之4个月之后，
而且他这个就是好像是在一定时间之后积累得到，
那肯定是积累。
嗯，如果说一开始一喝就是出现了那种心悸啊，或者是什么，
那可能他就
不
喝了。
对对，他还是慢慢耐受，但是耐受不代表他就可以这么一直干下去，他存在这个现象、嗯，这个其实是有那个研究报道的，所以这件事儿是靠谱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民间喜欢流传，什么一旦你每天喝什么果汁饮料什么可乐，最后就会得脑萎缩呀，什么骨质疏松啊，像这种都市传说你是没有办法找到根源的。但是像我们节目啊生活漫游指南所聊的这些事儿，它是会有确凿的记载，就是找到这两者相关性的、嗯、
就是确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对，就是确定联系的、嗯、和那种比如说他得了什么绝症，嗯，然后医生说由于他平时有什么什么习惯，就这种标题的它有本质区别。
嗯，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种有人得癌症就倒推出他平时生活习惯怎么怎么地，这种都不靠谱、
哦、看到特别多的是比方说一个年轻人，
嗯，
哎，突然之间身体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症的话，就推断说什么他比如说天天吃外卖啊，
对对对、
天天这个喝饮料啊，哎，这样的信息看到确实是会比较
多。这个对这种信息呢倒推出来的信息基本上都不靠谱。你看啊，外卖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你到底吃是哪种外卖、
嗯、对啊，
啊，你但是你像这个就是确定了他就是由于他喝功能饮料，这个医生他去研究这件事儿，他大概找到了这原因，这种他实际上是有发的论文或者是记载在这个医学期刊里面，所以这种信息它是靠谱的。所以这一条我们来读这个并不是说你喝这个能量饮料一定4个月之后就会出现这个，但是它有别于大家平时看到的那种什么小伙得绝症由于他吃外卖啊，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真实的记载，就是得了什么病和他平时饮食有什么关系之间是怎么溯源的。
嗯
啊，或者说叫循证吧，我认为他们可能是用这个词。
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个案，就是说这一个人他的引发的那个原因就是这个。
对，而且这个里面的信息就是像感冒说的一样，可能你这么干未必是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既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你最好别这么干啊，这个信息正确的解读方式是这样的。
嗯，所以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比
较重要。
对， 对， 还是那句话，这个适可而止。我也听这个，你不能一天到晚老喝这个是吧？听起来就不太靠谱。这个四罐能量饮料肯定比四杯咖啡里面那个咖啡因还是会多一些的。
嗯、不光是咖啡因的问题吧，光是能量饮料里面糖啊，还有其他东西、
啊，对对对，
这也超标了。
那些全都超标了、嗯，也比较甜。
对，
嗯，
它那个饮料确实还挺好喝的，基本上是那种开车或者是早起、
哦。我车上一般常备两罐，万一要开一个那种，就是已经很困，还要开这种，嗯、就提前喝一个。
哎，好像确实是在开车这种场景之下、嗯，你会发现大家的后备箱或者是在那个你的驾驶座旁边的那个，
对对对，
这
个是
都会
备的。
对，我的车里就一般会一直有，以备不时之需。
对，所以适合长途旅行、自驾游这个好
像。不像那种开超过一个小时的车那种，非喝一个，这样我觉得我好像会开车更能集中精神。嗯、
突然想起来，我对于能量饮料不太感冒，是因为小的时候尝试过那个某品牌的运动饮料，发现那个口味真的好难喝，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再不碰这一类的饮料了。
啊，那你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人类对于难吃和难喝的东西是一个适应过程和一个文化。
嗯，
比如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可乐很难喝，
啊、
它变成文化，变成文化之后你就忍住，你就老喝，喝着喝着你就适应了。
对对对，嗯，
一适应就会一直喝。
对，就像那些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些特别口味的饮料。
对对对，风油精味儿的。
大家说好奇怪，然后就越喝越上瘾。
对，像有些人吃汉堡说这什么破玩意儿，他当他吃个三四回以后就觉得这我离不开它了，我每个月都要去吃。嗯、差不多，就是很多很难吃的东西。你只要适应都行，而且我这个建议适合那个小朋友，比如说他小时候不爱吃青椒，不爱吃西兰花，你就换个机会你再给他试试，可能吃几次他就习惯了，口味都是培养的。
我感谢家里人没有逼着我再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啊。另外说到这个饮料，我觉得它最有意义的用途是挑山工，我在黄山上吧，挑山工问我你这个红牛卖吗，我说不卖，我还喝呢，我都爬不动。
而且我现在觉得这个能量饮料偶尔有的时候是那个安慰剂效应，我可能并不知道它确定能给身体带来多少能量，但是觉得呢喝了这个好像就会充满能量，
就总觉得有点用。
对，我们以前就是有打羽毛球啊什么，以前大家就都是带矿泉水、然后打了一身汗就吨吨吨就喝矿泉水，自从有带了那个盐味的补充电解质的以后，就发现那个体育运动必须得配这个，好像、
哦、那个是挺舒服的，喝点、那个、
对，就喝完也很舒服的感觉。其实我记得就是有一期说到那个运动的时候，土豆不是说我的那个运动量还不足够需要补充电解质吗？但是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喝那个你会觉得很开心、
啊、
其实
主要还是渴了，主要还是渴了。
我觉得这也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平常就不太喜欢喝白水，就一定要在里面加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泡个柠檬片呐、或者是什么这个花那个花，就是一定要有味儿，他才喝得下去。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是的是，当然一般运动你可以选择不带咖啡因的，就是那种冲剂啊，用泡腾片啊、还有那种的，它就没那么好喝。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个某卡农，可以买一卷那个泡腾片，然后你运动量不大，你就掰一半，然后扔到水里，然后喝，它也会有一些果味或什么，你也会觉得还行。那个水整个口感比较清爽，这个真正他们出去骑这个自行车啊或者跑步的，不是像大家去买那种商店里那个，其实喝完以后觉得挺糊嘴的，就反而都是用这种泡腾片大运动量那种，通常有时候你会掰两个，不是掰的，就扔两个进去。但总体那个水喝起来比较爽口，不糊嘴。就是我不太推荐运动的时候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东西，虽然这件事儿有争议啊，回头我们也可能会聊这个话题啊，就运动前、运动后、运动中到底喝不喝带咖啡因呢，这是存在一个较大争议和分歧的一个事儿。那我们就接着聊聊这个事儿啊。
运动前30分钟喝杯咖啡，可以提高有氧运动过程中的脂肪燃烧效率，下午的效果更加明显。
这里面啊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因为某些城市之前疫情前啊就是办那个城市马拉松，
对，
于是就有某些知名咖啡品牌说我进行了咖啡的赞助，然后一群人就说这事儿干得太业余了，我们这些跑步的绝对不可能在跑步前喝这个咖啡，它可能会影响你整个那个运动表现，包括心率什么的。跑步前特别是真正的比赛，当然不管成绩怎样，不管你是跑的走得下来的，就是不管成绩怎样，很多人是抗拒这个之前 就来一杯咖啡之类的。
嗯，对，
甚至是抗拒喝水吧。
水得喝，因为你要是进行那种的话，你喝水倒是没啥感觉。但是跑步你可不能喝那糖水，因为它渗透，它一渗透就岔气儿了。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他拒绝在赛前喝一些饮料什么的，就是怕岔气儿。
对，但是像我就无所谓，像我们这些就是运动渣，开始前我也会先来罐红牛，反正水平已经差到那份上了，要不先来一罐。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如果你第一项是跑步，哎呀，游一半就已经特别想尿了，因为这个游太慢了，因为我游太慢了，游上岸的时候，
那个利尿的效果已经上来了。
对，赛前你喝一个那个，就是你还没比赛之前，你就忍不住已经去尿一个了，然后游一半的时候，你就快忍不住了，上岸第一件事想就是赶紧往厕所跑。
哎，我突然想起来，跑那种比较长距离的这个跑步的时候啊。确实是有两件事情都跟水有关系，会很折腾人。第一是你跑着跑着口渴了，第二是你跑着跑着想上厕所了。
对，都会有这相关的保障的。但是像那个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比较糙了，基本上像男的比较好解决，随便找个地方就解决了。女的就比较费劲了，这非得找个厕所去。所以就是像那个男运动员，经常是跑到一看，哎呀，算了吧，这片儿随便他们在身后过，我就在这儿了，哎，就地就解决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特别影响成绩，因为女生在上厕所的时候花费的时间是要比男性要时间要长的。
你说那个东西都是属于精英运动员了，像我们这些就是勉强能完赛的人，就不太影响成绩
了。
对，反正不影响我的成绩，就不影响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这个成绩哈。
哎，那这个信息里面说下午的效果更加明显，
他这个新闻啊，
它是有什么，
他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想让大家就是运动前一定喝，他其实这一条新闻这个研究吧，主要是想让你帮助你减肥的。
嗯，
就是说你可能也不是去参加马拉松这种就是长距离的，就是不是一个专门的比赛型的运动，嗯，而是你想
日常运动，
对，你日常运动想依赖日常运动多减一些脂肪，那他就建议你跑步和运动前三十分钟你喝杯咖啡，他认为咖啡因可能是有利于燃烧就是你在运动中的这个脂肪。
但是我觉得这个实操性实在是太低了，你想本身运动它就是一件花费时间的事情，对吧？你换上装备然后出去跑个步啊，或者说做一些甚至到健身房什么椭圆机啊跑步机啊，
嗯，
或者什么动感单车之类的吧，这样一些运动，
嗯，
它本身就花费时间，你还要再考虑在你运动之前算半个小时去喝这个饮料，我就觉得特别没有实操性。
所以啊，像我这种磨磨唧唧的人先喝完以后，然后就把那堆东西穿身上，表带好，什么乱七八糟都弄完，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可以出门了。记得上个厕所，要不这玩意儿利尿效果立竿见影。
对，哎，那另外下午的这个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就是测了一下，你就是字面意义，就是下午，你可以傍晚啊，这下午就差不多。嗯，总之意思是下午喝然后跑，燃脂效果就比早上喝早上跑要强。反正怎么算呢，我已经忘了。反正结果就是这样。如果大家想就是利用跑步多燃烧一些脂肪，不妨考虑一下这个建议。虽然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靠谱，喝完咖啡老想尿。
对呀，啊，
其实就看跑多远了。像我这种就一次只跑1000多米的，我们小区是800米一圈，我就跑两圈了，其实啥事儿都不叫事儿。
哎，我突然想起来，
比较适合健身房也。
他是不是也在？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岔路上的一个想法啊，就为什么能多消耗脂肪？就像你刚才说的利尿啊。这跑着跑着不得找厕所吗？
嗯，
然后你找的过程当中，你的路途的这个距离
太
加长了，
不是这么理解的，亲。
不好意思啊，脑洞比较大。
那你欣赏你的脑洞，但是这是两码事儿啊。哦，对，这个地方可以说一下，其实啊，现在有一些新兴的这个概念，就跑步呀、燃脂啊，并不是光说你在跑步当中燃烧的这一些，而是它会在你持续的后期。也会有效果，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哦，对，之前看过有相关的信息说今天运动了它可能起到的作用真正发挥的时候都是在比如一天或者两天之后。
对对对，是这样的。哦，这个现在全新的概念大家可以找找，叫养债，不过后来觉得这词可能不够大气，他们又换了别的花样。总之意思就是其实真正它的那个起作用不是你跑步那一会儿，
啊、哦，相当于也就是，比如我今天跑了步，我从静止到那个运动，然后过两天以后我会开始疼，是吗？
啊，不是跟那个疼有关，它就是还是说、
啊、疼也是有那个时间之后
对
是有是有，
嗯，
对对对，疼跟你燃烧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总之它会让你后面产生一些持续性的效果，所以这个运动呢，就是你只要运动就比不运动强，无论多少，那都会对你的这个身材保持有一定的好处，哪怕你就跑个八百、一千。啊，一千五、两千的，你就跑个两千米，其实它还是会有作用的。它并不只算这两千米的时候你燃烧掉多少脂肪。
嗯，我上个星期跳了6分钟。
你这个
又是属于这种
效果
可以不计入。
你这个效果可以不计入，你别费劲了，这个不算不算啊。
哎，不过刚才感冒提到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运动过后身体酸痛的这个事情，就是个人差异还真的挺大的。比如有的人他可能前一天运动完第二天就疼，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变到比如说36小时之后48小时之后那个疼痛会达到一个峰值，就也不太一样。
嗯，
我们回头有机会吧聊聊，就是运动之后为什么疼，为什么隔两天、
哦、我想起来以前就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虽然平时有体育课，但是也不是那种经常锻炼的嘛，然后就是如果报了一个什么短跑或者是接力的项目、参加完以后第二天就肯定会疼，因为是有点爆发性的，就跟同学聊天说，哎呀，今天跑完睡完一觉明天就会疼了，然后同学的回答说，你今天不睡觉可能就不会疼了。
哈哈，但是多活动活动有助于他疼痛去得更快。不可避免，但是你就是反正他快疼了，明天你再追加点。
对，那个做完仰卧起坐那个测试考试的时候第二天那个腰简直就是肚子那个，
是说现在体育课里面已经把仰卧起坐的这个项目就改了是吗？据说好像这个动作事实上对颈椎是不好的，就是要改成卷腹、
他那个对方法好多
不
一样。
对，但是比如说你的手只捏耳朵不往后面弄就会好很多。
我们小时候都是抱头。对
对 对, 对，就是它对于那个颈椎的伤害还挺大的。
对，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虽然小但是仍然有，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把手捏着你的耳朵做就行了，这样就能避免好多问题，是不是又简单又实用。好了，所以这个运动前喝不喝咖啡是随意啊，反正它也没有什么神效，就这类研究通常也没有什么神效。本来嘛，比如说你的基数就那么一丁点儿，你摄入这个咖啡因它努那么一点力，你这个量太小多努力也不好使啊。
感冒的6分钟运动量。
对，你这个喝不喝它对你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下一条。
一项研究表明，在正式开会前聊聊天拉拉家常，让参会者都有参与感，增加群体归属感，有助于减少视频会议带来的疲劳。
感冒老师经常有视频会议吗？
没有。
嗨，天聊死了。
不是，我觉得不开会最有助于减少疲劳感。
是，你又把研究给砍掉了。咱聊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些避不开。其实国外这个视频聊天会议比较多啊，咱这儿其实啊都是喜欢聊微信，咱这儿不是特别多那个视频会议。
而且视频会议的爆发集中也就是在去年。
对，但是其实有些公司慢慢会养成这习惯了，就是觉得吧，以前是没有机会视频聊天，可能以后大家会面对的视频聊天的机会可能会逐步增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笔记本上那个摄像头还是它永远去不掉，就是虽然它占地方它永远去不掉，因为确实是需要它，就是作为一个办公的笔记本电脑，就摄像头确实是需要。
但是感觉咱们的视频会议通常都是用手机，因为你要联动一些 APP 好像都是在手机端。
对，这个没问题。总之呢，这个地方
一般我们也就是开语音，就是不一定需要看到对方什么的，除非是有一些需要展示的 PPT 啊或者。
好了，秦明不要跑题了，我们聊的不是你们有没有视频会议。我们假设我们有视频会议好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其实这符合我们的一般感知，就是你会议的时候不要上来就直奔主题，直奔主题容易把这个事儿给聊死，就跟刚才一样是吧。
对呀、
啊，
不就就事论事吗？你开会的时候就是先、
不是现在大家最烦的就是开会，你那个拉拉杂杂的事情说不完，就是拖时间。就大家希望如果开会就是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完，时间越短越好。你又要拉家常，又要聊天，那个时间拖得很久，人会很焦躁的。就是你付出额外的社交成本，就
我觉得这种视频会议的场景，如果说比较频繁的话，应该是 母公司、子公司，或者是说一个公司的 N 个分支机构之类的，是吧？我觉得如果是说甲方和乙方或者合作方的话，这个视频会议这一块还是挺少的。
总之呢，请你们不要跑题了。就是面对现实，视频会议跑不掉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如果你想推进你的项目，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结束的越快越好，但是它无助于你解决问题。比如说你这个人很强势，他开的这个视频会议下面只敢点头，是是，好，行，嗯，那你这个就起不到效果。
聊聊天拉家常什么的，如果是不是有助于减少语音会议带来的疲劳呢？
我在想，
你是觉得这个视频是就是说能看到人和不能看到人之间有差别，还是说只要是远程的、
这个、
就有可能有差别、
这个、可能是跟视频本身有关系，语音可能不存在，或者说它存在，这个事儿它没有聊。总之呢，我们一定要限定在视频里面。但其实这和我的这个想象非常相似，我要是开那种语音会议，我就是喜欢拉拉家常，因为你上来只说事儿，很有可能对方的思想不聚焦，就是他今天已经很累了，我干嘛要跟你开一个工作会议。反而是我觉得以我的工作经验来说，我认可他这个研究，我就是喜欢在语音会议的时候说点没有用的，活跃一下气氛。因为这里面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让参与者有参与感。你如果说只是想求快，那只能说你并不想开这个会，负责开这个会的人他没起到效果。不管怎样，你如果是组织者，你就有义务让大家参与这个会议里面，而你上来直奔主题说事儿，大家就不参与了。
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近几年吧、也都有讨论，就是关于团建。团建它本来是希望说这个团队能够互相的交流或者加深了解，以促进这个团体的凝聚力，然后更好的把大家的这个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呢缓和大家的关系，或者说让这个团队之间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有爱，有很暖的这种感觉。但是大家都说好烦啊，我跟你就是一个工作关系，不要搞这样子的事情。就会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呢，希望能够保持一定距离感。那比如说在这个视频会议当中，哎，这个团体你拉家常，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干嘛要跟我聊这些，我跟你有那么熟吗？就是我会担心产生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说现在假如啊，土豆我感冒，我们三个人在进行一个视频会议，当然也有其他人啊，比方说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是土豆，拉家常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共同话题开始，其实你也可以针对某一个人开始。比方说你先问了感冒，哎，你最近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样了，就是随便聊啊。但是像我的话，如果我跟感冒不熟，我就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里面你得会，并不是看到我这个说明就强行拉家常，这也是属于在会的前提下搞这个事儿。
所以啊，就是怕尬聊啊，但是很多人
就
不太会聊，真的会尬。
所以你看我一进办公室，我就很尬的夸一个人，就说如果你不会夸就不要夸。但是这的一切都建筑在别人就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真的没话找话，而是我就是故意的，所以这种就很有效果嘛。虽然很尬是吧，你这一件衣服可真白呀。是吧，那天不就夸那个谁，你这件白衣服可真白呀，你要是别人了解你就是这个风格，他是吧，然后再一怼，这个就有效果。那如果说别人都不了解你，你说这句话，那不就是无疑是让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吗？
对呀、那所以在这个场景下，那到底是关系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是一个
所以你们、
业务关系，对吧？
所以你们都在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想拉家常聊闲天的话，首先这个话题主持人得有点 AC 之间那数，对吧？
对、
如果真的是在团队当中是一个活跃气氛的这样一个角色，你一直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你跟大家去聊，去活跃气氛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你会干这事儿，你再干。
对，如果你平常不会干这件事情，或者说你本身说话就不是很讨喜的话，不如直接说事儿。这样的话，大家还觉得，哎，我们这个会议开的短平快有效果，不至于说你那儿啰啰嗦嗦，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
他说这个研究啊，不是让大家花大量的时间干这事儿，无非就是问，哎，你们那儿天气好吗？下不下雨啊？下冰雹了吗？说点简单的，只是为了活跃一下。
就跟什么英国人见面都要打招呼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今天没有下雨，什么都跟天气有关系。
对对对，
在咱们这儿就是吃了吗？是吧？
对，其实也就这意思啊。中午饭前问，那吃了吗？哈、啊，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可不是真的让大家问你们那儿白菜多少钱一斤啊？啊，就反正就这意思吧。啊，如果大家遭遇了跟视频会议有关的这个事情呢，如果你又能掌握这件事儿，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建议吧。如果你觉得它不合适，你就当他们研究了个空气，研究了个寂寞。
对，这是哪个国家的研究发现？
听起来就像欧洲的。如果再往东点，我怀疑是那个岛国。下一个。
2014年的研究发现，阅读印刷书籍的人平均比阅读电子书的人早睡10分钟。这个研究好早啊。
这个其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研究结果为什么今天才看到，但它发表就是最近时间。
但是他们这个数据不要更新一下吗？因为2014年，你想如果是电子书的话，它的设备是什么？现在阅读电子书的设备又是什么？就完全更新换代了呀。
我有时候就能看到这样的，明明是最近刚发布的，但是里面一看写这事儿确实是好多年前的。
我觉得照这样来推断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绝对不止10分钟。
嗯，
对吧？2014年，如果说你阅读电子书，一般是固定的那种专门用的电子阅读器件吧，
比如 Kindle 之类的。
嗯、对呀、
啊嗯，
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大部分是手机，那手机多好玩啊！
看见手机来了一条微信，
对、啊，
一回，然后就想起别的事儿，打开淘宝买买东西，
刷刷视频
啊，
对啊，
一会儿就没了。
这十分钟根本不够用，
况且哪还有看印刷书籍的人了？
哎，但是我还是有习惯会买，因为前两天正好是世界读书日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一天，大家还是会有那个
买书的
觉得买书的冲动，对，我就下单买了，
很正常。我这儿2016年购物节买的书到现在还没看完呢，封还没拆完呢，塑料皮儿还没拆的，我找出4本塑料皮儿都没拆的书准备卖掉。
你们最近有看过纸书吗？
最近没有。
哎呀，这得凡尔赛一下。我这个纸书吧是被人强迫着看的，因为老有出版社寄给我、
嗯、
然后呢由于他们希望我推广一下这个书，而我又是那种拒绝他给我啥我发啥的那种人，所以我就会把书快速的扫读一遍。听到吗？这个词叫扫读，就是其实你也没认真看，
就是那个量子反刍。
比量子那个考虑到你还得写文案嘛，也得写个200字左右，你这个量子那种读法。
哎，但是速读是有技巧的，就是书的比如说序言、目录、简介和后记，包括那个作者的一些介绍，在那个就是他那个印刷
或者阅读推荐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
你要这么说我就要揭露写书评的黑幕了。这个我觉得这事儿比较讽刺啊，我也没有那么爱读书了，由于我工作关系读书非常功利。比如说我要写太空的书，我就会买上一堆或者借上一堆跟那个太空探索有关的这个书，比如看看我们这个神舟怎么发射的，火箭什么事儿啊，我就会专门去看。我的知识都是通过由于非得不得不用，所以我去有主题的去搞来一堆书啊、如果着急我也不看有没有什么活动，原价就原价，就那种买回来一批迅速的去学习一些知识。但是其实呢，就是平常我会接到很多书，其实我一点都用不着，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爱读闲书，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总是会得到图书出版的那个就是前沿动态，确实我发现那个好多好多书还是很值得大家读的。但是我要揭露的黑幕就是，其实好多书评是其实都是那种就跟你说读了读前言，读了读序，然后里面翻两页然后就写出来的。因为我承认一下，偶尔我也是这么写的。
你就是这么干的。
对，我偶尔也是这么写的。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嘛，你还得拍图还得干嘛的，虽然他都给你现成的，但是我觉得吧我还是要负责任的推广这本书，所以我会看一遍。实在不堪入目的书，
你这个负责任三个字的水分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实在不行我同意把这本书退回去，但我就不推了。因为有些书确实你觉得也没啥意思、
嗯
啊、就是没有必要浪费大家时间，就是抽书我也不想抽。我觉得大家拿到这个书觉得你这抽啥破玩意儿，就确实有些书质量也不是很高啊。但是多数情况下我觉得寄给我的书还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会把这个书从头到尾大概都是翻一遍的。所以这个书评的确我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他拿到书其实也都，哎呀，我不能把所有同行都得罪吧，反正大家这个书评这件事儿一定要本着看看就好，千万不要由于一个书评冲动去买这本书
啊。我以为是信任的人
啊、
推荐的就
信任的人推荐你可以跟他再追加一些信息，
嗯，
就是防止是由于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过这本书是吧，
对，比如说像石军老师出的书呢，我就无论如何我不能黑他啊，当时确实写的也都不错
好像似乎透露出了你内心的什么不满的情绪
他也没有不满，就是透露了我内心不敢不满的情绪啊，现在反正就这意思吧，如果这书不是这作者写的，然后他又经常去推各种书读书什么的，你还是要认真的去看一看啊，这本书是不是你需要的，当然渠道嘛反正也有很多，你做一个判断，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其实去书店转转还蛮有意思的。
哎，在这里是不是继续要给我们的相关的书籍做一波广告推广一下？
那当然，
刚才提到了史军老师他的《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的新版，最近又重新出炉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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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对，其实史军老师的书都非常的，里面有非常多情感的部分，我觉得还非常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很暖的。
对，他不光是讲知识，他会有非常多情感注入，我觉得这个是跟很多科普作家风格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还有少年轻科普系列
啊，对，少年轻
正在热卖中。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每年持续出版的这一套系啊，持续的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我们这个书会基本上本着就是又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你过上三五年读还是有收获的，并不是一看这知识过时了。同时我们尽可能追求这个知识是更新的。以前我有种错觉，就是写科普啊，就是20年前已经差不多那些研究的东西够我用一辈子了。我这样坚持做了3年这种像小新闻这样的东西，才发现有非常多的知识都值得更新了。所以我现在想法变了，我以前一直就觉得科普嘛，20年前咋写，20年之后其实还咋写，但是有非常非常多东西真的是日新月异的在更新。
哎，其实转换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从这几期录这个小黄图啊里边的知识点，
嗯，
我印象当中我们聊到关于咖啡的话题其实就有很多次，
对，
每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它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矛盾
对
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非常好玩，以及很多基础的知识，基础科学都会有新的发现，包括生物学，包括一些基础物理的东西，包括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了。
人嘛，总是在突破自己的认知极限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科普能给人带来的快乐嘛，
嗯，
就是你总会知道一些新鲜有趣的事儿。
是，还是提示大家多读书啊，不管是纸质的书还是电子的书。
对，至于你睡不睡觉嘛，我也管不了，但是我觉得睡前啊。如果有可能就是读读书还是非常有助于睡眠的，因为毕竟嘛，书一拿起来就困的
其实
手机是提神的
对对对，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啊也留下一个助眠书单，因为有一些书确实是你真的打开以后看几个字就特别困的，有哪些书是大家觉得尤其助眠好的，可以帮助一些就是可能睡眠上有障碍的朋友。
我比较简单，我的回答是所有书，
所有书
因为确实我觉得看哪个书翻开都挺困的，就是基本上一页都翻不完就睡着了。
嗯，期待大家的答案啊。
然后还有一类书我希望大家晚上不要看，就是关于美食方面的书，就最好不要看。
哎，我跟你讲，现在都不是看书了，
嗯，
我曾经有段时间有一个行为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在睡之前啊打开了有一些外卖 APP，
嗯，
就开始看有哪些吃的，
哎呀，
然后看的自己真的备受煎熬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最后说，哎，睡吧睡吧，不能再看了。
啊，我以为点吧点吧，一会儿就来了。
没有没有，真的就是睡觉已经躺下了的那种状态，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间歇性的会出现。
那你
这
个变态，很少有人在睡前
折磨自己，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痛苦。然后但是还是关了，就睡觉。
哦，
嗯，
如果大家非要玩，
这是对我意志的一种考验。嗯。
没事自己考验自己， 这人也是挺变态的啊，就我就不会考验我自己，我要打开金耳飞的点不成
你看我又省钱了。嗯
嗯，好的吧，那祝大家这个还是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睡眠啊，虽然也不知道读点啥。下一个，
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会吸附在衣服、头发、家具等的表面，所有接触到这些表面的人，尤其是儿童，都会受到有害物质的毒害。
这厉害了啊，
就是余毒一直在保留和蔓延。
我们之前，
嗯，无孔不入是吧，
我们之前聊过这新闻吗，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影院以前是不禁烟的，
嗯，
后来它禁烟了，然后发现10年这屋里面依然 就是这个屋里面室内的这个空气依然有烟，就没有办法，这东西
因为你想那个墙壁呀、啊，包括座椅，包括那个影院里面不是有地毯嘛，它会减少噪音，
对，
都会吸附啊。
它一吸附，它这个释放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它就基本上放不完，所以就家里一旦有这些东西，它都会一直伴随着大家。
我是因为家里人不抽烟，所以呢，我从小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啊，我觉得空气质量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所以就导致我对烟味特别的敏感。
嗯，
就有一点点，我就会很轻易的闻到。比如说，可能有一个人他抽了烟，已经抽完了，迎面走过来的时候，那个味儿我就觉得大到受不了。
嗨，我跟你就不一样，我从小家里也没有烟，但是对面我的金主爸爸要拿出烟抽，我还会给他点上火。
我以前我是之前在长沙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同学呀、啊、什么的都有抽烟的这个习惯。
嗯，
到天津这边以后，就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抽烟，很少很少。有时候吃吃饭喝喝酒，就是有一个人可能抽，但是其他人坐在那哈，可能就也就点上了，是这种环境比较多。所以以前我对烟味儿不是太敏感，然后到这边来以后，因为接触的少嘛，也是会比较敏感。我对这个倒是不反感，就是要不就是我特别好说话。
我不行，我前两天正好吃饭，然后刚开始呢，我们坐到一个位置，可能大概隔了两桌的一个位置吧，那一桌有人抽烟。然后我坐下，当时就觉得不行了，就呛到不行。
哦、
然后我就找那个服务员说：“你能不能给我换个位置？”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的，然后就帮我找了一个相对来说通风比较好的、没有那么大烟味干扰的位置坐下，我才觉得我可以呼吸了。
哦，你这个需求吧，有一个城市可以充分满足你。
嗯，
我们的首都北京。
哦，它有相关的这个禁烟的条例是吧？
你跟服务员说隔壁正在抽烟，
嗯，
他上去就能把那个摁住。
嗯，
他要不摁住你就可以举报他。
哦，这样的。
对，你去北京那酒吧抽烟都在外面，酒吧里都没人。
能不能全国推广呢？
北京那个禁烟真的是特别特别夸张。
我其实最烦的倒不是说餐馆啊什么的，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啊、
你让服务员去劝说一下，哎，有的人大部分还是会愿意熄灭烟的。有一个状态是比方说你在等公交车，就是在公交站台的这个位置有人抽烟，那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个你要在北京呢，理论上这也能劝，因为北京的那个禁烟是叫做有盖儿的地方都不能抽，就是你甭看它是户外，但是它只要你头顶上有个盖儿、
嗯、
这下面都不能抽。
、啊、这样子的。
北京那个禁烟确实是做的真的真的非常厉害。有一朋友之前来北京找我，后来那天晚上说去某酒吧坐一会儿，因为我也不常去那个地方、
嗯、
就是看到了壮观的一幕，说为什么大家都站外面，进去一看屋里没人，后来一想大家都喝完酒难道不抽烟吗？抽烟不让在屋里、
哦、
啊，酒吧也可以把人撵出去吗？是的，就是北京那个。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抽烟啊这个事情，它是一件我觉得是氛围带动的事情。
也是像感冒老师刚才说那个，
对不对，
就属于大家平时不抽烟、嗯、莫名其妙的突然点上一轮。
对，然后就是其他人一看就哦，那我也可以抽了，
就觉得可能抽烟减一下腻或者怎么样的。
气氛、哦、就是大家那些平时都不抽烟突然觉得那我玩一下也行、
嗯、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气氛的问题，包括怎么劝别人不要抽烟啊，有的人他真的是会试探的。比方说原来我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呢，就是那是一个公共的办公区域，有一位年龄稍大的同事他就在办公室里抽烟。其实事实上我们规定那个整个的办公区域那整栋楼都是不允许抽烟的、
嗯、哦，
他当时就点了烟，自己站在窗口，他以为窗口的那点风就能把烟味吹走的那种自以为是。
哦，
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您能把烟掐了吗？我说这烟味我确实熏的大家都有点呛、
嗯、
我说因为正好我的前桌还有一位姐姐当时正好在孕期，
嗯，
我说而且咱们这儿有这个怀孕的那个女同事，那能不能把烟掐？她说我在窗口啊，这个风就吹散了。我说如果吹散的话我还至于跟您说这话吗？我闻到了。
她
就特别尴尬，她掐了烟，其实她挺不满的，哎呦我怎么这么敏感。但是从那以后
啊，
她只要在办公室看到我她就不敢点烟。
哦，是这样的，但是这样、就是、
他会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个禁烟啊，还是得有上头来推动。就是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个氛围，禁烟只是在墙上标语，那这样城市就不成。我以前也认为禁烟是成功不了的，直到你身处北京，我这会儿打电话就是饭店和这个人你们一块儿罚。你要是觉得有钱愿意出，那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现在我要打电话。真的是你做到了，你就是发现这事儿没那么难。就是、
我是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个性或者是也有一点关系。就比如说可能我本身对烟味儿不那么反感，或者是当然不觉得好闻，但是呢就是好像能忍受，再加上又是自己的朋友什么，我可能就不会开那个口。
对，我也不反感，因为偶尔嘛，偶尔我觉得吧
也不是总被这个烟雾缭绕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的人，就是哪怕如果对待全是同事，就是 A 和 B 的处理方法就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会说不要抽，有的会去
制止，说到
底
看你顺眼抽几根都行，看你不顺眼一根都不行，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满不满意都是这样的。我要坐饭店里，那个人要抽，我就肯定不干，一根儿也不行。
但跟你一起的人一抽的话就没有问题，就这样子。
啊、嗯，是还是看你爽不爽的问题。
其实咱们身边的那个朋友啊之类的，这方面其实素质各方面都还行，都会事先
问
一下，
我可不可以？
对，
而且他们一般也会有小孩或者什么在场的话，是这件事儿
主动不抽，
对，
不用问了。
对，所以就是说。在一个气氛里头，我就觉得他们如果是抽，然后又问了你这件事儿的话，就可能就没有那么
对
觉得
是
事儿了。
你还是交点那个不抽烟的朋友比较好。
对， 对， 对，
除非这个人是你的金主，我这个人原则性特别强，你只要是我的金主就可以抽，是不是特别简单？我这个人特别单纯，特别有原则。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我在想，如果你找的男朋友他抽烟的话，
不可能找这样的人，
哦、硬杠杠，
这个是硬
杠杠，对，就不可能。
这个烟可以戒，可以戒。确实不是那个谁，那个哥大爷还是瓜大爷的，不就戒烟成功了吗？
没有，他不抽，
他复吸了。
他以前不是上学时候他抽过吗？据说是800年前。比如说你一宿舍都抽烟，你说你
对那个只是
你不能光、
那个、
你不能光抽二手烟。
对，有的人抽烟是因为大家都抽，为什么要抽二手的？
那个、我以前我确实是我上学就是刚工作那一两年，我是跟那同学在外合租的，那全屋只有我不抽，其实一开始只有一个抽的。后来大家都觉得我不能忍二手烟了。
这个理由真的是很奇怪。
最后他们都来一手的，顺带来二手的，我就说那我一手就不要吧，我不需要。
是不是曾经还有那个研究发现说是一手和二手
伤害程度
的问题，伤害程度，对对对，有害性，是说二手还略大于一手？
有可能。
所以大家就想都是有害是吧？
不不不，但是你想同样在那个环境抽了一手烟的，等于说是一和二
叠
加 buff 的，你知道吗？
叠加，它并不是说你只抽一手烟就没二手烟的事儿了。其实
对呀、
啊，
你想抽的时候，它那个颗粒不照样会在自己身上吗？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咱回到这个研究上啊，它还是说你以为你在家里抽烟，然后等家人回来你不抽了就可以了吗？其实是不行。因为它这个会沾到你家很多地方上，就是确实会慢慢释放。
像墙壁啊、沙发呀、地毯啊，
像那种有老烟枪的家庭，你进去肯定能闻见。
对，
它这个味儿已经去不掉了。
是，就是我爸爸在这边生活的话，那肯定我们家是有烟味儿的。虽然他对着抽油烟机在抽。
哎，我发现这个场景跟听说有一些朋友家的那个场景是两个位置，一个是在洗手间里面开着排风扇，一个是在抽油烟机前面。
哦、那洗手间开排风扇效果不太好，那个味儿不太能出去。其实正确的办法吧，你还是去走廊抽比较好，它带进来的比较少。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吧，这戒烟是最佳选择。但是我就是讨厌那种一元论。就是你为啥不戒烟？我觉得吧，这世界上它存在这个现象，就是证明它真的戒不掉。它戒不掉，你又非要用特别激烈的办法，那它也不无助于解决问题。你就互相尽可能少打扰。
不是，我戒不掉的原因啊，就在于还是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
我
爷爷
不是吧？
不是，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我爷爷曾
经是一个烟盒不都写上了吗？
对，他曾经是一个老烟枪。就是我小的时候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甚至把他所有的好烟啊一股脑全给他扔到 厕所里面垃圾箱里面，就是他找不到了那种状态，他拿我没辙的状态，他都戒不掉。
当然戒不掉了。
但是自从他被查出来一个，应该是胃部还是哪里的，就是一个算是癌变吧。
嗯。
然后医生给了医嘱之后，
就不抽了。
哎，这一下好了，就真的不抽了，就是还没有到吓到你的那个程度。
哦，
对，就是
哎，那为啥非要这会儿？烟盒上不是每盒都写了吗？
但是不到你身上你不在意啊，因为觉得这个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哦，这个
对对，未来的那个反馈不是及时反馈的话，就不会太放在心上。
对，而且是吧？之前我们应该聊过吧？你凭啥说抽烟得肺癌呢？这个事儿其实花了好多年研究才证明的。就是人们不想相信这件事儿，
对，所以要给他一个事实的打击，他才可能真的有那个契机会改变。
对，这个烟嘛，还是一定要少抽或者是
不抽最好。
对，因为你并不是一个人啊，你的全家人都会因此受到伤害，他们可能跟你一块儿都要得肺癌啊。我说这不夸张啊，毕竟烟盒上也是这么印的，我也没吓大家。啊，只不过就是早晚的事儿啊，早抽早得上，晚抽晚得上，不抽，反正也有可能，但是几率小了很多啊。但是反正就是这样吧，就是烟这个东西，一旦你家里有，它基本上这个痕迹就消灭不掉了，而且它对你这个家庭的影响会非常非常长，而且小孩也会一直受到影响。有可能的情况下，把烟就是彻底戒了啊。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再说抽烟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就现在这个抽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气质了，
嗯，
不像以前会有一些社会风潮，觉得你这个特别，我们上中学那会儿说你这不抽烟男人就没魅力，现在慢慢的转向了，
嗯，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对
感觉好像抽烟显得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就不是特别高的样子。
对，现在这个抽烟就跟那个个人气质已经成负相关了，就不像以前觉得这男的就抽着烟特别帅啊什么的，没有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以哎呀这人怎么还抽烟呢，就是吧，
对对对，
这个情况变了啊。
所以为了自己的魅力啊，
对对，无论男女啊，为了自己的魅力都把这个烟掐了吧哈。祝大家所有的这个家庭里面都没有烟味儿，好吧？那我们今天啰里啰嗦又跟大家唠了好多啊，有的没的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咱说的这个事儿啊，还都挺生活的啊，都跟大家生活有关。其实你看这个抽烟啊和那个喝这些功能饮料的人，可能压力都比较大啊，老是去服用这种跟精神有关的这些东西啊，这也没有办法。我们每天也是拿咖啡续命的人，哎，巧克力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好像就不喝哈。
喝呀，
好的吧，
只喝好的，
对，
对
就比较费钱。
不过嗜好品只喝好的，有时候钱包确实受不了。
没事，那个大麦茶口味的我也可以喝。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能理解啊。你看那个酒瘾特别大的人，他就喝啥酒都行，像瓜大爷是吧？他什么酒，他反正只要有也能喝。我就不行，我就只喝贵的。哎，但是反过来这咖啡就不一样。像你们就可以只喝好的，我就不行，因为瘾特别大，所以就是便宜的也可以喝。
没有没有，我也可以，因为我尝不太出好和坏，就随便了。
好的吧，希望大家既没有二手烟，又有好咖啡，工作又能消停点，这就是我们对大家这个节后工作的期许。
嗯，
现在劳动节的时候，大家就好好休息一下，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的日子吧。啊，说的感觉我们马上就要
过年了是吗？
给大家在这里拜个
早年。
早年，
明年是啥年来着？今年是啥年？
今年是牛年。
那明年是啥年？
虎。
虎年。
嗯，虎虎生风。
行吧，今年像老牛一样好好干活吧，明年才能虎虎生风哈。就这样吧，各位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听友收听生活漫游指南，我们有一个公众号生活漫游指南，欢迎订阅。同时呢，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要打开微信添加朋友，搜索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就可以添加管理员了。管理员会把大家邀请到群内，和我们众多热爱生活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播以及嘉宾聊起来吧。节目的福利还有很多，欢迎加入一起讨论。感谢收听，下期更新，不见不散哦。